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期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二十章的第七节，方法与目的的一致性。这节看标题就知道很硬哦，不过应该你看标题也可以知道他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么一样，我们会分成上下两次呢，来跟你解读。第一段呢，他说我们已经谈过不少关于方法与目的的不一致性了，那如何能够让他们前后呼应？如何让神圣关系带给你喜悦，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什么叫做方法与目的的不一致性呢？其实如果用肯恩的一句话就很好能够说明。他说人人都想平安，却尽做一些让自己不平安的事。好，那你仔细琢磨一下，这句话是他生前常讲的，就是你去路上随便找一个人问他想不想要平安，没有人说他想要不平安，大家一定都想要平安、幸福、圆满，想要体验到爱，但是我们常做一些让自己不平安的事情，让自己远离那些幸福、圆满、平安跟爱的感受。好，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会跟某人去针锋相对，不管这个人，他是你的伴侣、你的孩子，甚至你的邻居，可能你邻居乱停车碍到你了，然后因为这是我自己遇到的课题啊，那你如果去跟他吵架的话，去跟他针锋相对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虽然说你内在会有一个小我，一个愤怒的情绪，很想要去跟他针锋相对，好像那样子的话就可以解决问题，好像那样子的话你就会比较平安一些，但实际上却是刚好往相反的方向。就说你的目的是想要平安，可是你的方法却把你带往不平安。你的目的想要解决问题，可是你的方法反而让这个问题越来越棘手，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大。这个就是方法与目的的不一致性。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去觉察的，不管你有没有学奇迹课程。好，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世间是怎么样，世界的运作法则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点就是很好的一个觉察。那么中间呢，他说这部课程它非常的简单，而且直截了当啊。这个简单呢，只是说单纯的意思啊。他讲的东西很单纯，一点都不复杂啊。那么而且也没有自相矛盾之处，这其实很有趣啦。我自己在头一年学奇迹课程的时候，这个正文呐也读了好几遍，但是前后反复的去读呢，总觉得好像有那么几个地方啊，三五个地方。他讲的东西呢，我觉得怪怪的，这一定有问题啊。那么，而且我读的还是原文版的奇迹课程，但是现在呢，经过几年之后再来做教学，就发现以前觉得有矛盾那些地方全部都不见了。那显然是怎么样呢？就是我把它融会贯通之后，原本的那些问题就消失了。也就是说，我原本对奇迹课程的理解是有一些不到位、不正确的地方。好，那么他说你如果感到矛盾，或者觉得这一部分似乎比那一部分困难，不过显示出你的方法与目的尚未协调一致。但是他说其实无需如此，因为这部课程对你几乎一无所求。好，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的要求如此之少，而回报却如此之大。好，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回去看一看，就是我们前面读过的十八章第四节的第一段。好，在那一段的最后面你会找到一句话，跟这一节的第一段的最后面这句话很像。应该说这部课程对你一无所求，因为他要你的就是去放下这个世界嘛。可是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象，既无意义也不存在，所以你放下它呢也没有做出任何牺牲，所以它等于是对你没有任何要求。或者你可以说它要求你的就是你的那个愿心嘛。可是这个愿心回归上主的那个愿心是你本来就有的，因为你本来就不是从他那里来，而是本来就在他里面。 OK， 所以可以说他对你是一无所求的，但是从小我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这部课程要求他做出很大的让步跟牺牲。好，那下面第二段他说由罪疚骤然转为神圣关系所引起的动荡阶段已经快要过去了。那你还记得我们读过这个动荡阶段吗？在这个正文十七章的第五节，同时也是很重要的一节。 那它让你看到说修行的实际过程是怎么样，那会有一个动荡期跟黑暗期，但是这个我常开玩笑说，这个天上是一天，人间是一年嘛，所以这个他总说快要过去了，这个阶段不会很长，但是这所谓不会很长到底是多长呢，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总之时间是取决于你自己嘛，那你什么时候愿意穿越过去那个黑暗，是由你的愿心来决定的。好，那么第三句他说，如今你很清楚自己的目标何在，问题是你乐意接受他的方法吗？如果你还心有不甘，不妨承认自己的矛盾吧。好，这个就是矛盾之处，就是肯恩讲的那句话。好，那他说你很清楚自己的目标何在，但是现在问题是你不乐意接受他的方法，你很想要平安，可是你不想要宽恕，那这到底说明什么呢？其实这说明了你不是真的那么想要平安，这一点很重要，也是这一节他的前半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他最后一句说，你如果说这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可是我不想学习获得它的方法，表示你根本缺乏诚意。就好像说你如果要到北方去，那你就要往北边走，但是你却拼命的往南边走，还说你想要到 北京去，或者到台北去，那么表示说你是不是真的想去，你就是不想去嘛，要不然 你怎么会不知道要往哪边走呢，往哪个方向走，表示你不想去。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你去仔细观察人们的一些行为，你会发现这样的行为其实比比皆是。所以有的时候你仔细去探问他底下的一些动机，你才发现说，这个人他好像努力的在想要减肥，但减不下来。但是你努力仔细的去看探查一下他底下的动机，发现说他其实根本就不想减，或者说他对减肥其实有一些不理性的抗拒在里面。好，所以这个其实不是方法与目的的不一致，而是说这个目的自始至终就没有搞明白，然后其实自己内在有一个相反的目的没有看到，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个地方自我欺骗，就是我很想平安，那实际上你要去承认你并不是真的那么想要平安。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我们在十九之四那个通往平安的四个障碍，最初的那个第一个障碍，就是丢弃平安的欲望呢，那边其实就解释到为什么我们想要定罪，想要追究而并不想要平安。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觉察。那么他说第三段，为了完成目标，圣灵对你的要求确实不多，在方法上他对你的要求也很低，方法会跟着目标而来。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方法。那以占比来说，目的的重要性是100%，因为只要你目的很清楚的确立了，那么这个方法就会出现。如果你真的想要平安的话，你绝对不会不想宽恕的。好，所以他说你如果踟蹰不前的话，表示你害怕的是那个目标而不是方法本身，重点是在那个目标。好，那么他说呢，你要牢记这一点，要不然你会误以为困难出在那个方法。所以这边他告诉你说，宽恕其实一点都不难，之所以让你觉得困难的是因为你不想宽恕，或者你 不是那么的想宽恕，所以你会觉得有抗拒，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好像很难。但宽恕并不难呢，因为毕竟你是上主之子，那也没有人，你原本就在上主之内，那你只是要去忆起你在他之内，那也没有任何人用任何方法去阻挡你的这个忆起嘛，这份记忆嘛，所以怎么能够说它难呢？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你若从身体的角度去看弟兄，是不可能视他为无罪的。这个我们在前面一节有强调过，因为身体就是小我去创造出来的，然后要去表现他自己的，所以你如果把身体当真的话，也就会把小我那个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特殊性，也就是罪给当真了。但是他这边下面要提醒你，就是说身体它虽然是小我造来表现他自己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幻象，因此它仍然是中性的。所以第五句他说，身体并不是有罪，也不是无罪，它其实什么都不是，你也无法把它赋予基督或者小我的特质，不管赋予哪一种特质，其实都是错的。 那这个其实你在宗教里面，特别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里面，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一方面宗教对身体有很多的定罪，认为身体的一些欲望，譬如说物质的欲望或者性的欲望，都是不洁的，都是有罪的。那一方面又把身体给神化，那像这个佛教里面就又会去神化这个法身嘛，然后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就会讲这个道成肉身嘛，我就把这个耶稣基督的那具身体给神化了。但是这些奇迹课程认为都是错误的，因为身体它本身是中性的，或者说无意义的，或者说它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你不会说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它是有罪的，或者说它是神圣的。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正文20章第7节的前半，它是讨论到方法与目的之间的这个一致性与不一致性。